安安静静的，只有几个丫鬟婆子在窗外听候，有没有发现管理已经完全上轨道了？所以上一回记不记得56回惊涛骇浪，那个赵姨娘也来吵架闹啊哭啊什么，然后现在院中寂静。所以我刚才提到是说，也许一个管理有了秩序以后，其实你不要大呼小叫的，你就可以安安静静，然后平儿走进来就院中寂静，所有的丫鬟婆子在外听候，表示人这么多可是不吵啊，人这么多不吵。坏的管理就人很少就吵得乱七八糟，那好的管理就是人再多安安静静，因为有秩序已经有规矩了。那平儿就进到厅中，就看到李纨、宝钗、探春姐妹三人就议论家务，就在讨论闲聊，那说过年的时候到了赖大家，那赖大他们的管家来请吃酒，那他里面花园怎么样怎么样，这个是后话啊，因为等一下就会讲到说这个赖大家的花园如何如何。现在这个探春看到平儿来了，探春就命他脚踏上座了。这些东西都要小细节，可是一定要注意，因为我们现在都不太容易读懂啊，尤其年轻一辈，就是为什么平儿进来以后，探春就说啊，你在脚踏上坐了。我们今天朋友来，你不太会说，哎，你在我脚踏上坐了这样。那这里面其实有两个意思，一个意思说平儿很轻，因为很轻，我们知道以前那种太师椅啊，很高的。你如果坐上去的话，尤其探春这种14岁的女孩子，两个脚是吊在那里的，所以她一定有一个脚踏，就是脚凳这个东西。所以过去的家具我们不太了解，我记得我们以前常常跑人家那个八仙桌旁边太师椅一坐，说哎呀很不舒服，那两个脚吊在那里，其实应该是放在脚踏上，脚是应该放在脚踏上的。那所以她就说你坐在脚踏上，因为这样比较贴近，有一种亲切的关系。第二个是身份，因为你真的搬椅子来要平儿坐，她也不敢坐啊，因为刚才讲过她是丫头。所以探春在这里在公领域的地方，我跟平儿再亲，我也只能让她在脚踏上坐了。照理讲平儿是站在那里的，通常如果她是处理事情，她就站在那边听命令，她根本不可能坐下来。可是因为特别亲，所以让她脚踏上坐了啊，就是贴近一点好谈话，就坐在脚踏上。那探春就跟她说，我想的事不是为别的，我想着我们一个月有2两月银啊，就是我们每一个女孩子每个月有2两的薪水。好，我们注意一下《红楼梦》里面这些女孩子，她们吃的穿的都有公费，2两银子等于零花。可是其实我也很同情她们，2两银子不知道花到哪里去，因为她根本不能出门的，不像我们今天我们可以去买百货公司，我们又可以去什么电影院看电影，她们根本不太能出去。其实那2两银子，记不记得探春有一次就拜托宝玉说，你帮我拿出去买一些小玩意儿来，因为他觉得宝玉那个男孩子玩的小玩具很好玩啊，就是在前面很前面的时候，大概他才12岁，他就拜托宝玉，因为宝玉可以出去就买些那些小玩意儿过来。所以他们这些零钱其实也没有什么用，大概就是让他们有时候偶然赏给下人，就过生日啊什么给佣人做赏钱的。然后丫头们又另外有月钱，不止探春有2两，探春底下有几个丫头，每一个丫头都有月钱。记不记得宝玉房里面，宝玉的袭人、晴雯、秋雯、麝月，他们大概都有钱。那袭人后来加到几乎是4两啊，4两银子。那其他人大概都是2两，然后小丫头大概都有1两，所以丫头也有钱。他说前天又有人要回啊，跟我回报说我们一个月所用的头油脂粉，就是洗发精啊，这种擦头发的油啊，还有胭脂啊，还有粉花粉啊，每个人又有2两。好，他就觉得这个叫做化妆费，对不对？那会觉得既然有月钱了，那这个月钱不是应该包含了化妆费，怎么又另外又开列一个项目又叫做化妆费？有点像刚才说上课贾环他们已经有学费了，怎么又来了一个什么点心费、文具费，又叠床架屋？他说这个跟刚才上学的事情一样，重重叠叠，事情虽然小，钱也有限，看起来却不妥当啊。这个不妥当意思说，因为这个家族太大，这个家族大到几百口人，那每一个人都多出这个，加起来就不得了。所以这个其实就是企业管理的观念，因为如果说我是一个人，我多花一点少花一点其实没什么了不起，或者如果我们只有2、3个的一个小家庭，可是如果是一个大到这么大的家族跟企业的话， 每个人重叠二两，你就算得出来大概重叠了多少。好，那个花费就是不得了，而且每个月可能就是几百两银子，那一年累积下来又是一个大数目，所以他会觉得这是不妥当的。他说你奶奶啊，就是王熙凤，怎么没有想到这个啊？就有一点质问说，你们怎么没有想到。那平儿就说这 有个缘故啊。他说姑娘们所用的这些东西自然是该有分利的，每个月买办买了，然后会女人们各房交给他们收管。好，这里意思是说，因为小姐们是不能出门的，所以有专门的买办，好，包给资生堂，那他们来总共说我们家里面有多少女人，需要多少的头油脂粉啊，这些洗发精这些东西全部买办弄来，然后交给各房的女人，然后各房的女人再发下去给小姐给丫头，就是一起来置办的。所以这里面有一点像，我觉得读到这一段的时候，我最大的感叹就是，我觉得哎，怎么那么奇怪？我说这些小姐们所谓十二金钗，应该每个人都不太一样。我绝对不相信李纨用的粉是会跟林黛玉一样，因为她们个性根本不同。因为我们特别强调说，化妆品是非常私密的东西，它甚至有自己身体的记忆在里面。我们不要讲女孩子，现在连讲究的男孩子，你都知道他刮胡子的水都不一样，那个古龙水哪一个用的是 Isemiake， 哪一个用什么，你大概闻一闻你就知道，因为他有他的性格在里面。有些人就是里面含甜味，比较细致，有些就是比较尤加利树的那种或者佛手柑的，它是不太一样的啊。就是现在其实我觉得跟身体记忆有关的东西其实都很细啊，非常细。那大概一个社会讲究了以后，第一个会改变的常常是跟身体有关，比如精油啊、肥皂啊什么这种东西，它就会特别细，常常会强调，哎，我跟另外一个人不同，他身上有一个记忆在这里。所以你这种像军队管理一样买了一大堆头油，然后大家用全部一样的东西，我相信这些小姐大概都吃不消。所以这些东西等于其实是一个浪费啊。他说这些东西就是预备姑娘们使用，那没有一个人，我们天天个人拿着钱找人买胭脂买粉的啊。平儿的意思说，如果你每一个人自己去买胭脂买粉好像也不对，所以外头买办就总领了去啊。这个买办来了，每个月他就把钱全部领去，然后按月到各房去交给我们用。那姑娘们的每个月这二两，原来不是为了买这些东西，是为了一时当家奶奶太太不在家或者不得闲，姑娘们偶然一时要几个钱来花，省得找人去，这是恐怕姑娘受了委屈。好，所以意思说化妆费是化妆费，这个二两是零用钱，就怕说万一申请钱申请不到的时候，你至少有一点点啊私房钱。可是下面平儿就讲了，平儿很务实的说，如今我冷眼看啊，就是我在旁边观察各房里的姑娘，各门的姐妹都是现拿钱买这些东西的，竟有了一半。好，意思说我看一看现在所有的女孩子里面有一半不用那个买办的买来的头油脂粉，都是自己拿钱又去另外买的。好，这一半就是高手，那有一半是糊里糊涂，反正别人用什么粉我就用什么粉，别人用什么洗发精我就用什么洗发精，可是有一半的人是讲究的啊，意思是说那个洗发精不对，你头发洗起来不舒服的，所以他就是要讲究一点啊。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他说 有一半他就是讲究，他就不用这个，他就是自己拿钱现买。那我就疑惑是不是买办脱了空，就是买办拿了钱没有把东西交货，或者迟了，就是买送来的东西太久了，或者要不然就是买的不是正经货。好，不管是哪一种，可是我们看到化妆品交到买办总领其实是有问题的，因为这个东西太私密啊，太私密。有些东西大家大火大锅饭无所谓，那化妆品这种东西本来就是一个讲究的东西，那你还用这种方法大概就 不太对了。所以他说弄些使不得的东西来搪塞啊，就是拿过来以后粉也不像粉，油也不像油的，最后大家也不能够用。那探春李纨就笑了啊，你也留心看出来了。所以有没有发现这几个女孩子谈的第一个是他们自己身边最关心的事，就是原来你也发现，其实我们早都发现，就是他们大家都发现这个问题，可是不晓得怎么办啊，不晓得怎么去管。他说脱空是没有的，说这些买办倒没有这么大胆，拿了钱最后不交货，这个倒是没有的。 那只是迟了些日子啊，就是有时候会晚一些，催急了就不知道哪里弄了那些平常的东西啊。这四个字是重要的啊，平常东西就是说不是讲究的，因为贾府的这些女孩子化妆品都极讲究。我们看到宝玉有一次跟晴雯讲那个胭脂是怎么做出来，你看到你会吓一跳，把那些玫瑰花瓣一层一层一层晒干，然后用蒸蒸出来，然后去吹吹掉上面的残渣，最后叠出来的东西啊，就是那个胭脂膏子。他说他就跟晴雯说，你只要点一点点，然后揉一揉粘在嘴唇尖上就是口红，然后你把它揉搓了以后拍脸就够了，就腮红也有了。宝玉在教平儿怎么用胭脂这件事情，你才知道那个胭脂是这么细致的。然后那个挑那个胭脂是用那个玉兰花的花蒂来挑的啊，玉兰花花蒂。所以我想真的是比现在名牌讲究，因为现在名牌至少它还有一个量产，可是过去它手工制作的这个东西绝对是艺术品，来供某几个少部分的这些贵族的女孩子在用，所以它讲究到这种程度。好，所以它才说那些平常东西我们怎么会去用它啊，使不得，根本用不上，那依然还是要现买，最后只好再花钱再去买，那就用这二两银子。那另外叫别人的奶妈或者兄弟哥哥儿子买了来，就是可以出门的人买了来，那才能够用。那如果使了关中的人买去，照旧还是那个样子。意思说你找这种公家机关去做这个化妆品的购买，买来东西都一样。这里面其实现在我们碰到一个问题，我很多的朋友因为在做建筑，就是说我们公家 官方政府有一个最低标的观念，他们就告诉我说，你最低标你永远没有办法买到好东西。所以他说这个社会最后建筑越来越丑，所有东西越来越坏，其实是因为那个最低标。因为大家进那个最低标的时候，其实根本已经是，他有一个朋友跟我说，我看到那个低标标到我就知道他一定是偷工减料，因为他说你合理来做这个房子不可能在那个价钱做出来，可是大家为了进那个标最后就是进，就用这个方法。所以现在西方有很多国家比较先进的国家，它不叫最低标，叫合理标，就是我定出一个合理标，然后谁最接近这个，所以你低了也没有用，你最低表示你粗制滥造。所以其实这里面有很多的为难的部分。所以李纨他们在讲说，你拿钱给官方这些人去买，到最后买来的东西还是不能用的，所以这些化妆品买来以后其实也到时候丢在那边没有人要用，他宁可不化妆，对不对？他怎么会用去用那个烂的这些化妆品去把脸都搞坏掉？ 他根本不可能去用啊。那好，他就说关中的人买去照旧是那个样子啊，不知道他们是什么法子，是铺子里坏了的不要了，他们都弄了来单预备给我们的。那 我觉得这里面也未必这么坏了，就他们就在猜测是不是那个铺子里那个化妆品都过期了，都已经不好了才就给我们。那其实是说这些人根本大概不懂这个东西，因为这些买办是男的，然后粗粗鲁鲁的底下的人他也不知道那个东西的细致性，他哪里像宝玉还用玉兰花去挑那个胭脂，所以他们其实你叫他去买他也不懂。好，我的意思是说今天我们看到产业里面的精品其实也要学习你才会懂啊，你不可能一下你就懂什么叫做精品这个东西，为什么这个东西贵。那不要讲别的，我们就讲酒也是一样，大概早几年你去中国大陆，你看到那个官方喝酒的时候你就会吓一跳，每个人前面都五个酒杯，啤酒加这个什么塞外老窖，然后再加红酒再加白酒，全世界没有这样喝酒的，可是它就是排场，就五个杯子，然后各种酒就放在一起。可是那个时候你就会觉得这个钱真是浪费到极点，因为你真正懂得一点点喝酒，你都不会把这几种酒一起喝，可是他们就是一起倒出来了，不管你喝或者不喝。那么所以他这里面就觉得，我觉得产业当没有人文的时候其实是糟蹋产业啊，就是人文绝对是精致的，可是我们都认为人文的精致会贵，可是殊不知它也是不浪费，它反而有一种细腻跟讲究，而不是粗糙的弄了一大堆东西。所以我会觉得人文会使一个人懂得品味，它东西少可是精致，没有人文是吃到饱，东西多得不得了，可是到最后其实是伤了胃口，它并没有什么好处。所以今天很多的地方在讲美会变成一个竞争力，是因为它要提高， 他要把产业的这个精致性把它提高，也把人的品味慢慢慢慢提高起来。你到真正讲究吃的人家里面去，你绝对不会看到大鱼大肉的，他也许就是细腻的不得了啊。《红楼梦》就看得最明显，大家还记得那个茄鲞那一道菜，就是吃茄子，可是可以做到精致到那个样子。好，所以它不多，它反而产生了一个讲究啊。